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在这系列课程中，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在这堂课中，主要分享的是很多人对人工智慧常见的误解与迷失。在第一堂课中，我们提到人工智慧、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这三个大家常见的名词，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人工智慧系统底层的引擎都是机器学习模型，而机器学习模型必须要基于大数据才能够萃取出有用的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大数据想成原料，机器学习则是处理这些原料的方法，而产出的结果就是人工智慧。为什么要再次复习这个概念？因为太多人关注人工智慧，谈论人工智慧，还有不少人提出警告，说人工智慧即将取代多数人的工作。对技术的不够熟悉，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甚至还出现人工智慧末日论这种论调，好像人工智慧就快要统治人类了。事实上，只要对人工智慧有些稍微的认识，就会知道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几年进展快速的是弱人工智慧，这一波的人工智慧主要是透过机器学习，从资料里头萃取规则，把某一个工作做到最好，真的会思考，会推理，自我学习，能跟人对答如流，甚至还有自我情绪的强人工智慧，连影子都还没看见。最乐观的预测是，电影中所出现的强人工智慧，也许会由下一个世代的人工智慧来实现，但绝对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人工智慧技术。但即使是弱人工智慧，因为已经证明在许多产业应用上的价值，让许多的企业趋之若鹜，不论本来谈不谈，做不做资料科学以及大数据研发及导入的企业，今年都开始谈人工智慧。他们可能说，我们已经从大数据进化到人工智慧，比其他还在做大数据的公司更加先进。这种有序的说法正好见证社会上有些人的不求甚解，经常在未真正了解一个词汇之前就开始使用。事实上，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慧是不可分割的。大数据是资讯的来源，机器学习是处理的方法，从大数据中萃取出复杂的规则，让电脑展现出你是人类智慧的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慧。换句话说，以今天的技术来讲，大数据及机器学习是发展人工智慧的必要条件。一家不重视数据及软体人才的企业，不可能瞬间摇身一变变成人工智慧建厂的公司。而企业发展人工智慧时的迷失，往往就出现在这些环节。依据我观察及协助企业的经验来看，在大家发展人工智慧时，经常卡在一些常见的迷失及陷阱。第一个迷失是，资料就等于价值。收集到的资料，事实上需要经过处理、分析以及开发资料产品。资料产品可能只是个影响决策的模型，也可能需要彻底改造企业的营运流程，才能真正为企业产生价值。很多公司光是收集资料，从来没有验证资料的完整性及正确性，也没有注意过资料之间的断点，也就是资料集之间是否能够连结。要知道，很多价值是在于资料连结，而不是资料本身。例如，我知道某一群人的薪水，也知道某一群人的姓名，这个时候最有价值的资料反而是姓名以及薪水之间的对应。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家所熟悉的 AlphaZero， 在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天下无敌手的围棋程式，它完全不需要历史资料，而是根据围棋规则自行对弈产生资料来建立人工智慧。它的厉害在于演算法，而不在于独家的资料。也就是说，好的资料固然重要，但机器学习以及计算硬体的进步才是实现 AlphaZero 的主要原因。第二个迷失是，牵涉到资料的工作就是 IT 部门的责任。很多公司认为与电脑、资讯相关的工作就应该由 IT 部门负责，但其实资料科学家与 IT 人员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资料科学家必须具备四大领域的能力：数学与统计、程式设计与资料库、领域知识以及软性技能，包含沟通能力。而 IT 人员通常着重于程式设计与资料库领域的技能， 普遍缺乏进行资料分析及机器学习最需要的数学与统计训练，再者可能也缺乏领域知识、商业经验以及软性技能，基本能力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第三个迷思是，资料分析就是分析 ERP、CRM 系统中的资料。企业常以为资料分析仅限于分析公司内部资料库中的结构化资料，这也是为什么管理资料仓储的人员通常直接就被赋予资料分析任务的责任。但其实非结构化资料，例如影像、声音、影片、文字等等，经常蕴含了更大的价值，却往往被忽略。也因此，很多公司的资料分析成果往往就是报表、报表以及更多的报表，让主管们来解读，这还真是暴殄天物啊。第四个迷思是，电脑的决策怎么可能赢得过在业界历练20年的我呢？若你有这种想法，你可能不知道 Amazon 在1995年时曾经让一群50人的资深编辑团队与演算法 PK， 看看是谁推荐的书单使用者比较容易买单。结局我想你一定猜得到，那个资深编辑团队很快就输了，解散掉。从此 Amazon 的书籍推荐都由电脑来进行。事实上，就连医疗诊断这件事也已经证明，人工智慧基于 X 光片、 FMRI 以及病理切片上判断肺癌、乳癌、眼底视网膜病变都优于训练有素的医师。也就是说，只要有清楚的讯号以及回馈，只要有足够的样本，人工智慧都有机会优于人类的判断。就算准确率差不多，人工智慧通常也比较快，也比较便宜。因此还是要清楚判断人工智慧的优势以及极限，再来看看如何导入，而不是一昧的认为我的领域比较特别，我的多年经验绝对无法被取代之类的。除了上面提到这些迷思之外，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素食文化的心态。前几年大家发觉资料科学及大数据的重要性，所以各个不同的产业都导入所谓的大数据平台。但导入平台之后突然发现，咦，怎么没有效果？因为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只是收集、承载、处理资料的系统，平台只是一个工具，而所有的工具都需要有清楚的目的以及能够用得对、用得巧的人，才能让工具产生价值。接着人工智慧又席卷而来，企业同样开始购置设备，导入国外科技大厂的技术，然后认为自己已经搭上人工智慧的列车。要特别提出这点的原因是，资讯系统例如 ERP、CRM 这一类的平台直接导入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人工智慧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资讯系统，而是一种最佳化的工具，它可以应用在企业流程、内部管理、产品设计、行销等各种环节来辅助甚至直接决策，因此并不是单一的系统，也没有标准的做法，无法直接导入。简单的说，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导入人工智慧，而是人工智慧导入的程度，包含影响的范围，包含技术的深度，以及与企业营运流程整合的程度，这才是决定未来企业价值的关键。今天的课程在此先告一段落，在下次课程中将会用前三堂课的概念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人工智慧在企业实际运作中常会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欢迎继续收听。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